乾隆冲纪云他们摆了摆手说，你们先退下回避，我要和义英单独谈谈。纪云犹豫了一下，躬身回答，主子这话奴才不敢奉命，我们可以退下，但是端木不能退。见乾隆无话，唐和和乔松也不声不响地退到了远处，马二垮子和纪云一起退到了离乾隆他们五丈来远的一棵柳树下。他还是迷迷糊糊的呢，不解地看着纪云说，哎，我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今天晚上这场梦就做不到头了？纪云凑近了他，小声说，告诉你，这可不是梦，是真正的狭路相逢了。听我说，你赶快到老城隍庙去，找到刘墉，把你的梦说给他听，就说我的话，请他机断处置。马二垮子还是不明白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刘墉啊。嗨，他就在那儿摆挂摊，有名的毛仙，你到那一问就知道了。马二垮子恍恍惚惚点了点头，懵懵懂懂的走了。乾隆见众人都退到了一边，抬眼看了看空中的月亮，又看了看义英说，你刚才听了我要赦免你的话怎么想啊？义英惨然一笑，我呀根本就不相信。哎，其实刚才的那些个话我也本不该说的，可不知为什么竟然一五一十都说了。桐柏山的水能容我，可土匪不能容，只好打浆出来。天下的百姓能容我，可是官府不能容，只好亡命山林。信教的徒众能容我，可是朋友不能容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本清清白白一个人，守身如玉，平白无故的就被逼到绝路上了，还要蒙上贱货妖术害人的恶名。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老天爷在捉弄人呢，还是人在捉弄人？乾隆有些吃惊的看着义英，怎么，你至今还……义英没说话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轻轻卷起袖子，指着左胳膊上的一个斑点说，瞧，这叫手工纱，白天看上去嫣红鲜亮，这是在白衣庵我师父给点的，只要不沾男人身，他就永远不会退掉。就是为了手工，不坏我的护身术，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男人，有的还是我的朋友。他猛然间想起了燕入云和胡印中，不由缓缓地低下了头。乾隆倒没太介意他的手工纱，倒背着双手一边慢慢地往前走，一边说，其实呢，我手中有很大的权柄，赦免你也不是做不到的，但社稷重器也，谁都无权因私废公。你我几次邂逅，又有今天这一席谈话，也算是造化缘分排定。如今国家怎样，乾隆是明君还是昏君自有公论，就是瞎子也看得出来。我想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不会看不出来吧，就算你造反有100条理由，但是犯了这一条那就是死罪。赦免有情无理，不赦有理无情，你自己思量该如何处置呢？义英慢慢移动着步子，好像是怕路很快就走到尽头似的，沉吟了一下说，哎，
这还不是明摆着吗？说实话，打造反的那一天起呀，我就知道最终是不会有好结局的。不过，别看你这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我要是真的想走的话，恐怕还没人能留得住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我逃出去了，以后又当如何呢？哎，我真的是觉得很累很累呀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地呢？朋友虽多，谁是可真正依靠的呢？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沮丧，停住了脚步，双手抱肩，仿佛不胜其寒。唉，你说我们有缘，我也觉得是的。既然如此，有件事儿，我想拜托你，请你依情不依理来办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什么事儿？你就直说吧，当办即办。我实在是心力交瘁了，以后再也不弄什么白羊教、红羊教的了。但是，我也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我不投降。要是有朝一日被乾隆老爷子拿住了，也不要你来求情，只需要你收了我的骨灰，找一处风水好的地方埋葬了，就足感你的大恩大情了。哦，那你觉得哪儿的风水好呢？记得我和你说过的，舍身崖下那块望夫石旁边就不错，有山有水，郁郁葱葱的。乾隆一笑说：“哦，要真论风水好啊，还是邙山好。俗话说，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？我看灵谷寺就可以，那个地方紧挨着明孝陵，左临长江，头枕牛头山，不但风水好，香客不断，人来人往的也不寂寞，寺中暮鼓晨钟还能发人深省。”乾隆说到最后，突然动了恻隐之心，连嗓音都有些哽咽了。一英十分恭敬地深深一躬说：“那就先谢谢你了。今晚我很开心，真的，这些事儿憋在心里几十年了，从来没对人提起过。今天总算是一吐为快了。”他还想往前走，可是前面就是乌衣巷了，摇曳的灯光下人来人往，他便停住了脚步说：“好啦，前面没有两个人可走的路了，就此别过吧。”说着又举手一揖，转身大踏步地走了。乾隆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一颗心在往下沉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哎，等等，请留步。”一英愣了一下，停下脚步，回过身来问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乾隆见他多少显得有些紧张，便走过去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说：“听我一句话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就不要再回住处了，带上你这两个从人，下桃叶渡，顺流出江，立即离开南京，这是你的唯一生机。”
那以后呢？
乾隆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：“出家。你本来就是出家人，还归空门去吧。中原江南之大，没有你的容身之处，你可以到奉天。奉天皇姑屯有一座白衣庵，逃到那儿啊，大约就没有人难为你了。”
奉天？
从南京到奉天可以说是万水千山呢。唉，要是我身边的人不变心呢，待在南京也是安全的。要是人心变了，逃出南京也到不了奉天。嗨，走不走由你，走得出走不出在天。乾隆摸了摸身上，没带银子，只有二三十枚赏人用的金瓜子儿，全都掏出来了，放在一英的手上说：走吧，36计，走为上，走吧。一英惊异地看着乾隆。
王爷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说你就不怕受株连？
乾隆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，回头对端木良庸说：走，我们回夫子庙去。说完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。一英看着乾隆远去的背影，也好像是做了一场梦，他呆呆的出了一会儿神，才转过身来对乔松唐和说：走，我们马上回去收拾收拾，立刻离开金陵。说完抬脚就走。乔松唐和感到非常的意外，唐和紧走几步说：教主，那个王爷都跟您说了些什么呢？怎么好好的说走就走呢？乔松在一旁笑着说：哼，我看呐，他好像是个风流种子，八成是看上教主了呢。话没说完，一英回头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说：行了，你少说两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乔唐二人相视伸了一下舌头，便不再说话，紧紧跟着一英快步往前走。仨人回到桃叶渡，韩梅正在门口张望呢，见他们回来，急忙迎上前来说：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上哪儿转悠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我一直放心不下呢。一英没理会韩梅的啰嗦，只说了一句：快把扬州带来的文书通通烧掉，简单收拾一下细软，我们立刻就走，船已经在燕子矶码头定好了。韩梅有点莫名其妙，看了看一英，见他神色紧张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急忙问：
教主，这出去一趟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怎么突然说走就走呢？
刚才司定牢来过了，说是袁枚下帖子请捐资的近身游莫愁湖会文呢，教主原先吩咐过，说是要请盖爷一块儿去的，万一有事儿也好有个照应。莫天派已经去请盖英豪了，那眼下怎么办呢？你先把文书都烧了，其他的事儿先不必管。
是。
韩梅答应一声，便把所有的花名册在灯上点着了。乔唐二人也不声不响地过来帮忙。一英坐在一旁，看着呼呼上冒的火苗，陷入了沉思。他一直在犹豫，要不要和盖英豪见面告别，南京哪些朋友应该知会一声，以防株连。出了城是一直走水路呢，还是中途弃船上岸走旱路？正在思量着，忽听楼下传来了脚步声，一英呼的一下站起身来问道：谁？楼下传来了莫天派的声音：
啊，是我，老莫，还有司定牢。教主，我们俩刚从盖爷那儿回来。
一英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太过紧张了，自失的一笑说：
是你们呐，你们先在楼下等一下，我这就下来。
说完又对身边的三个女子说： 你们立刻改回女装，待会儿我们一块儿下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英带着三个护法使者下楼了。莫天派和司定牢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只见一英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大褂，外面套了一件粉红色的百褶裙，腰间米黄色的带子松松的挽了一个蝴蝶结，一头秀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，鬓边梳理的光可见人，整个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妇。乔松、唐和、韩梅却是清一色的淡青色短裙，粉红色的马甲，一身丫鬟打扮。莫天派呆呆的看了半天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
哎，教主，您这是？”
我们立刻离开这里。
啊？走？为什么？要上哪儿去？
自然是要回扬州了。至于为什么走得这么急，三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。总之，你们只管跟着走就是了。
莫天派和司定牢不仅对视一眼，
司定牢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教主可把我们兄弟给闹糊涂了，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走得这么急，还有盖爷那头已经说好了，要陪教主一同赴袁枚的约的，正等着您呢。”
一英思量了一下才说：“
那叫门口茶馆跑堂的过去知会一声，就说我身子骨不爽不能去了。还有告诉他们二八月乱穿衣，叫他们也当心自家的身子骨。”
莫天派和司定牢心里明白这准是出了什么大事，却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愣在当地出了一会儿神，见一英的眼风二次扫过来了，司定牢才灵醒过来，急忙打起精神说：“
哎呀，教主说的太突然了，我们都有点回不过神来呢。请示教主，是走旱路呢，还是走水路？要是走水路啊，我们还得赶紧张罗去预备船呢。”
一英摆了摆手：“走水路，不过船已经预备好了。我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。”说完他是抬脚就走。司定牢和莫天派不敢再问了，一边跟着四个人往外走，一边琢磨对策，心中暗想：难道说是哪儿走漏了风声，或者是出了什么纰漏？一英为什么突然说走就走呢？他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们俩了呢？二人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来的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，万一给他逃了，岂不是功亏一篑？真要是这样，我们俩可有什么脸面去见师父黄天霸，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刘墉呢？俩人是担心一英逃跑，又怕暴露自己身份，心里着急，表面上又不能表现出来，更不能商量，不由急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偷眼看了看一英，见他面无表情，只是一个劲儿的赶路。此刻一英也是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，眼前又浮现出龙格这个人，他恍恍惚惚觉得这个中年男子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质，自己竟然莫名其妙的跟他说了那么多的话，要说自己看上他了，那是绝无道理的，要说他看上自己了，可是这言谈中又语不涉思。他是堂堂的王爷，自己呢则是朝廷通缉的造反要犯，自己平常接触的人成千上万，连自己最信任的燕入云也不曾和他说过那么多的话呀，而对这位王爷却一泻而尽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还有，那个龙格又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朝廷要犯， 不但不捉拿，却还赠金报信儿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他喃喃说了两个字儿：缘分。在这几个人当中啊，只有乔松和唐和稍微知道点底细，连韩梅都摸不到头脑，心里头也在纳闷呢，心说这教主是怎么了，这出了一趟门回来就风风火火的说要走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回头看了看司定牢和莫天派，见他们也是一脸茫然，只管赶路。其实啊，他们俩此刻是表面镇定，心里紧张。两个人都是黄天霸的关门弟子，饶是平常百灵百力的，可是此刻也都无计可施了，一边往前走一边想着对策。司定牢在十三太保中啊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，本名叫黄富阳，论武功虽然算不上是顶尖的，但却是个小叫花子出身，机警过人。他走着走着已经有了主意，突然尖叫一声，蹲下来捂着肚子说：哎呦。这化名莫天派的是十二太保黄富明，他和黄富阳啊不愧是师兄弟，马上意识到他这是开始出招了，急忙问：哎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黄富阳一边呻吟一边皱着眉头说：哎呀我他妈真不争气呀、啊、这越是事儿急吧越不长脸，这肚子疼死了啊。一英一看不得不停住了脚步，远远地问：怎么了？你病了吗？黄富阳哼哼唧唧地说：哎呀教主准是盖爷那几个梨的事儿，哎，叫我吃坏肚子了，哎呀疼死我了。教主啊，你们就别管我了，赶路要紧呐，要不然那五哥背着我走吧。一英心里着急，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不凉不热的，抖起疑心。他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，又断然不像是装出来的，思量了一会儿说：哎，要不然你们两个先留下来，把病养好了，等过了风声我再派人来接你们，如何？黄富明可不是笨人，他知道此时此刻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一英，赶紧说：哎呦教主，那可使不得，我们俩在南京熟人太多了，这次上上下下都是司定牢出面联络的，我们要是留下来呀，那就等于是送了我们的钟了。哎呦，我说好老七，哎，你忍一忍行吗？哎，你这都是从前讨饭落下的病根啊，哎，老毛病了，不要紧的，来，我背着你走啊。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子。其实啊，黄富阳装病一来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二来呢是想让他师兄背着他，俩人好就近商量对策呀。于是就趴到黄富明的背上说：五哥，这可真是累了你了。教主，行了，五哥背着我吧，咱们还是赶快赶路要紧呐。一英见时辰不早了，约嘛已经过了亥时了，也真不敢再耽搁了，就说：那只好委屈你们了，且忍耐一下，我们不走水路了，出东城上牛头山，扁担镇有我们的香堂，到了那儿就好办了。说完转身又接着赶路，但是这么一来速度却大大的减慢了。